特别的介绍，我们是在118教室，我们的课号是 CT101， 然后讲题是一带一路与一会一族。这样的话讲员是戴光华牧师，有请。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啊，一带一路啊，还有一会一族。那我想我们彼此可能也不是很认识哈，好不好？能够我们彼此也欢迎一下，你至少能够跟三个人握握手说欢迎你，好不好？欢迎你，哎，欢迎你参加这个聚会。对，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欢迎你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好不好？好，那我想我要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也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同声开口，为着这一堂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我们一起，我自己也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也希望神也继续的向我说话啊，我也继续在学习。我们同声开口祷告，然后最后我请卞长老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末世，主啊，主啊，你亲自要让我们来看到神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让我们来看到神，主啊，主啊，你的对万国万民的爱，主你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主啊，主啊，让我们也看到，主啊，在这个世代，主啊，你。你自己的一些旨意，你是要成就的哦，这也是我们不以为，我们都知道的。主啊，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借着戴牧师的口，借着他的经验。借着他所述说的怎么样进入一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文化语言怎么样子来带领他以及他的教会来认领这样子的一个群体。主啊，我们要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心意要来服侍你，也求主你给我们去学习合你心意的方式来进入我们要进入的群体里面，能够帮福音能将你这个宝贵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跟随耶稣，能够完成神在他们每一个人生里的计划。主，我们谢谢你，求以下的时间求主你自己来带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好，我今天的题目叫一带一路跟一会爱一族我们这个爱把它加进来我们的那个宣传上面没有把它写这个。好，那我去年我是分享这个是一会一族怎么样在这个宣教的当中能够跟其他的团体或者是宣教机构能够有一个同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一会就是一个教会，一族就是指的一个未得之民或者是叫做一个族群，一个族裔。好，一个教会怎么样去爱一个族裔？那过去我们对宣教比较比较好像一个概念，就是说特别是矿化宣教，我们常常觉得说矿化宣教好像是教会当中有人蒙神的呼召，然后要做宣教士，然后这个人就进入到神学院或者是宣教学院，然后装备之后，那这个人就被送到宣教工厂，好，那他在那边几十年做一个宣教士。我们常常都是觉得说这个叫做宣教或者是矿化宣教。但是呢这九年来神对我们的带领好像不是用这种模式，不是用这种方式，而是整个教会 好，一个教会，各一个族群。那现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族群，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咖啡族。其实全世界没有咖啡族，我们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我们为了保密的关系，为了保护他们当中有少数人已经信主了，也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能够持续不断的进去，所以我们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咖啡族。那这个族群有39万3000人，这39万3000人没有教会，没有圣经，没有自己的传道人，还没有办法自己跟自己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称这种的族群叫做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 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教会专心去爱这个族群，所以我们叫做以会爱主。那今天我为什么把这个一带一路也把它放进来呢？因为一带一路可以说是这个现在特别是五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在中国大陆开的这个叫做一带一路的什么高峰论坛啊，那个的场面之大，那么多的国家的元首来啊，有的元首没来就派代表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会讲说一带一路跟我们的宣教是有什么关系。那有一些我是想说我把它提出来，希望后面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彼此的讨论，彼此来分享然后让我们能够也许有的人比我还要更了解有些的方面。那因为一带一路其实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个有关于经济这方面的有关于赚商机这方面的，但是会不会跟宣教可以有一个连结呢？一定会的因为现在的宣教不是像我刚刚说的栽培一个人然后去读神学然后宣教然后就去那边然后就是讲耶稣讲圣经。其实现在的宣教不是说只有现在的，过去也是曾经有，其实宣教是要多方面的你做生意可不可以去宣教？当然可以啊，做生意的人去宣教是最方便的，因为人家看你都是一个生意人，对你不会有拒绝跟排斥。所以你如果做生意去宣教，一方面人家欢迎你，一方面你又可以真的把福音传出去。你做医疗人员可不可以宣教？也可以啊，对不对？在医疗宣教，对不对？你做老师可不可以宣教？你做电脑工程师可不可以宣教？那这些我刚刚讲的是不是都会跟一带一路这个可以连接得上，可以连接得上。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就要把这个连接在一起。好，那一带一路有些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就是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哈。一带一路是2013年习近平国家主席所提出来的，这是一个跨国的就是他提出来，并且他在主导一个跨国的经济带跟区域的经济合作战略，那这个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世界上的注意？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战略这个策略呢，是包含了66个国家，它占的全球人口的会影响到全球人口是 66.9%。将近 7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它赚了全球的30%的 GDP， 就这样子的一个经济规模。所以这是非常值得、非常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久了，我们就说就是教会，我们的眼光就是教会，然后其他的好像不太管。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都不太管。其实圣经里面也早就已经有教导了，你特别是你如果看以赛亚书里面，虽然也有像犹大国像犹太人所说的话，是吧？犹大，耶路撒冷啊，你要怎样怎样，那有没有提到其他的国家？有提到哪一些国家？
埃及，
对，亚述、巴比伦，还有呢，
波斯、
腓力士、亚兰，对。所以你看，那连圣经都让我们知道，上帝不是说犹太人呐、耶路撒冷呐、你们要怎样？其实他提到很多周围的国家。所以我们的眼光也要从我们如果很习惯就是教会，我们要看看教会外面到底是怎么样子。好，所以 既然这个一带一路包含了66个国家，影响了这么多的人，还有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好，所以我们就需要留意。好，一带一路哈、分成两方面，一个是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沿着路上的丝路发展，从中国出去啊、和这些这些沿路的这些国家还有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他会计划是加强沿路的基础建设啊，他做很多基础建设，公路、铁路飞机场港口等等哈、还有包括通讯啊，然后他也消化了中国过剩的产能啊，中国这几年快速的发展，但是他产能过剩，他就需要往外。不然的话它整个经济又停顿了，然后它这个一带一路也会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所以一带呢是连接亚太地区跟欧洲中间会经过什么中亚。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带呢它的核心区是从是包括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南边呢西南是重庆、四川、广西、云南，所以这一带呢一共有两个走向，是从中国出发以欧洲为终点，然后会经过中亚、俄罗斯到欧洲，或者是从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啊，这个是一带。那一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这个刚刚说的这一带就是指的大概这个路线好、那么一路呢一路是指的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由那个东南沿海然后往南部到东南亚这一带然后也沿着这个到会到非洲还是一样到了欧洲。所以这个一路呢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所以这条路呢会包括江苏、浙江等等六个省份，就有两个走向，一个是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一个是呢往南太平洋去这是一路。好，那么现在这个一带一路从2013年提出来然后渐进的开始在进行的这些的建设目前已经有的是什么呢中欧班列有一些铁路已经开通了你看看这些铁路有的已经开通了刚刚说的从中国的几个地方一直达到欧洲，如果你有去看那些视频的话你会觉得很惊讶那个火车这样子走，那个物资这样子的运送。好，那这些已经开了这些那个火车，包括有这几条线玉新欧线等等等等的这几条线从中国的这几个不同的地方沿路中亚、西亚等等的一直到欧洲所以这些是真实在做的，这不是一个计划，也不是一个理想而已，而是早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好，那一直到今年的5月19号这些中欧列车已经开了突破了4000列，对不起，那经过了中国国内的28个城市，到达欧洲11个国家的20座城市。所以你看这些，因为你如果有些看这些新闻跟这些视频，你会非常的惊讶。好，那有几个地方可能我们很熟悉，有的可能我们根本从来没听过的，什么叫做义乌啊？义乌在哪里啊？义乌在浙江。浙江，对，2016年的时候，已经从义乌开往伦敦的这个火车已经开了2016年的12月已经开了。现在义乌以前我们没听过啊，义乌现在是什么？联合国说义乌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的贸易市场。你如果去看那个 YouTube 也看义乌，你会发现哇， 那个整个的建设，还有那整个的那个商场，那个规模之大，你会很惊讶。这个都是这个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一个影响。然后从义乌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呢也开回来到义乌，这2017年的四月已经从伦敦出发，开回来那个那个浙江了。好，沿路呢经过九个国家，好，已经4月29号，好，已经到达义乌了。然后其他也有从广州出发的，也有从深圳出发的，好，等等的。所以你会发现到哈，这些是已经开始的，好，已经开始的。然后呢当这些建设开始在使用的时候，这个铁路的那个所花的时间比海运节省了四分之一，然后它的价格呢比航空是它的价格是航空的五分之一，所以你看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OK， 所以它能够便利对交货实现有要求的大宗电子商品，所以你看一些台湾的笔电呢、在中国大陆制造，然后从中国大陆直接从这些火车就直接送到欧洲去了。所以对台商也很大很大的影响 ,OK。还有电子产品、轻工业产品、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还有有些需要冷藏的葡萄酒等等的，好，从欧洲也可以运过来。然后推那些火车的那个车厢也经过特别的包装能够保存这些食物。好，那除了那个这些列车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也是正在进行，那个瓜达尔港已经开始盖好，并且呢已经有中国的船在这边了。那这是什么呢？刚刚看到的一带就是从上面过去，那一路呢从下面过来，那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刚好从中间把它连接起来所以中巴，中就是中国，巴就是巴基斯坦。好，那这一条呢就是全长有3000公里，好，上面接一带，下面接一路，贯通南北丝路的关键。所以这里面包括什么？有公路，有铁路，有那个油气，还有光电缆在这条。所以这个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中国从那个中东进口很多的石油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从中东的那个进口石油的国家，但是它以前都需要经过什么马六甲海峡，然后到新加坡经过南海，然后才能够到中国。现在呢直接到了瓜达尔港，从巴基斯坦就可以直接到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对整个的成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省，所以对整个那个经济是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瓜达尔港已经盖好，首批的中国货船已经从这个地方出海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建设然后呢为了这整个的经济带里面所有的这些投资，就需要有银行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国家企业去进行这些的建设，他也欢迎这沿路的任何的国家能够来投资，那投资就需要融资，就需要钱，那向哪里拿钱呢？就是像，所以他设立一个什么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叫做亚投行所以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个很庞大的一个计划在那里进行的那这亚投行有这么多的国家跟地区参加，预算是1000亿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计划。好，所以有几个就想要跟大家来谈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商机。现在不管你国家什么的，都要谈到什么。都要谈到做生意嘛都要谈到那个怎么赚钱嘛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有经济的发展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一带一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好，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也是一个什么契机。你想想看，中国大陆花了这么，它是由什么由 那个叫做副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亲自来主持的整个的计划，还有很多的工作小组，其实这些资料很多你上网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商机，可是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呢？传福音宣教，我们都是很爱族啊，所以我们想就是要传福音要宣教。那我，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看看，中国大陆除了发展经济以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战略会成为中国的什么契机？中国，我是说中国政府啊，发展的契机。对，因为什么？因为中国里面它的西北啊，它需要有发展，所以就成为它什么开发大西北的一个契机。所以然后呢，也会成为什么契机？也会成为它政治的契机。对，你看看他这些经济这些路线打通了之后，他会跟这么多的国家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联盟，或者是一个连结，或者是一些利益等等一个连结在一起，所以在政治上也是成为他的一个什么扩展的契机。还有呢，军事，所以你想中国政府会不会只是想要赚钱呢、啊？不会，他就想到除了赚钱，他要发展什么政治，他要发展什么？军事，或者军事，对不对？所以刚刚所看到的特别是那个瓜达尔港瓜达尔港，您看看以前呢中国要进口石油，我刚刚说除了从中东，然后要沿马六甲海峡，然后到新加坡，然后再回到中国。这个新加坡这一带是谁的军事力量在那里？是美国，对。那如果说他不经过马六甲海峡，不经过新加坡，他就不会被美国控制，所以会不会跟军事有关？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看的这个是一个包括政治包括军事的一个契机。那刚刚所说的也是教会的一个宣教的契机，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个图哈，你会发现，哇，真的很特别哈。好，除了我们看到是商机是契机，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危机，危机啊，会不会有危机？危当一定有啊，一定有啊。你赚钱有没有危机？宣教有没有危机？都有。好，等一下跟大家谈危机。好，好。为什么呢？你看看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啊，这个叫做一带一路的这个图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21世纪海上丝路。我再给你看这个图，可能你关心宣教的人都会看过这个图，叫做什么？1040 window， 对不对？你关心宣教的你常常会听到叫做1040之窗。为什么？因为一直到现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为这一代来祷告，就是北纬40到10这中间呢，这一代是最多没信耶稣的人，最多的福音未得之名。这里包括从中国这里是比较多是什么？无神论的和共产党。 OK， 好，这一代。然后这是红色的，你看好。然后橘色的橘色的这里比较多是什么？佛教橘色的佛教。黄色的是什么？印度教绿色的是什么？穆斯林。所以你看全世界这一带，包括无神论的包括佛教的，包括印度教的，包括穆斯林的这些都是穆斯林，都集中在这一带。所以这个是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1040之窗。那我把刚刚那个一带一路的地图跟这个1040之窗的这两个图把它叠一下来你会看见，哇，不得了你看这个最需要福音的这个1040之窗跟这个一带一路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所以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我们宣教的契机？绝对会绝对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时刻 啊，在这个时刻我们祷告寻求啊，这个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教会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教会要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啊，很多的事情我们啊常常祷告就说这个我们知道全世界整个世界是掌握在谁的手中？撒旦的手中。啊，是世界之王，但是在那个撒旦的上面是谁？是上帝。都当在，所以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在选总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求神掌权？
会。
会啊。所以哪一个人当选总统，我们相信一定有神的美意，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奥巴马也好，不管是川普也好，一定有神的美意。那习近平做国家主席，会不会有神的美意？一定在神的手中，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对不对？你说是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川普在讲什么话，啊，习近平在讲什么话，普丁在讲什么话，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都会跟我们传福音会有关系的。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掌权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跟大家讲说，会有危机啊。会有什么危机呢？如果我们讲一带一路的话，你看一带一路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机？一带一路啊，这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计划，谁会反对？
美国
反对，印度反对，啊，日本也会反对，对不对？还有呢，在欧洲有德国啊，还有几个国家，他不一定赞成，或者他不一定参与，或者他不一定愿意加入这个亚投行。为什么？
抢生意，
对，你跟我抢生意，或是你要跟我争那个世界的那个领导地位，那会不会引起人家嫉妒啊？会啊，会不会跟你捣蛋啊？会，所以这是一个会有政治上的危机。还有呢，会有什么危机？会有经济上的危机，对不对？你跟人家抢生意，人家可能也是会跟你想办法哈，跟你捅一刀啊，哦特别是那个印度很想也成为一个霸国霸主，他想办法，对不对？印度你看最近又跟日本又在那边又要谈什么什么合作，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中国的这个领导权把它给淡化或者把它给拉下来。好，还有会有什么危机？宗教危机，你讲得太好了。对，你看看我们刚刚说这是我们宣教的机会，可是这经过的那个这个整个经过的地方很多都是什么穆斯林，很多都是穆斯林。你看穆斯林会有什么危机呢？刚刚我们说的巴基斯坦，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哇，这个一带一路，赶快我们就趁着这条路，我们赶快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会欢迎中国人，对不对？我们就进去了。可是我们知道最近巴基斯坦有两个中国的宣教士被杀了，他们这没有多久之前啊，对不对？他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从浙江啊，从浙江然后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参加一个韩国的啊一个透过学校，啊，教中文，啊，透过学校，然后其实他们是要宣教，啊，但是以学校做掩护。那这两位他们就是，在有一次啊，跟他们有三位一起在一个地方在吃饭，结果一部车子来就把这些人就抓进去了，抓到车子里面，有一个就跑掉了，啊，那被抓进去车子里面的。就不知道到哪里去，过几天就发现尸体了。好，所以是有危机，是有危险的啊。包括中国政府也知道啊，因为这沿路一带就有一些的，比如恐怖分子或者是穆斯林的那个激进组织，所以是有它的危机的。还有什么危机呢？啊，种族的危机，对，嗯。另外呢，我们最近才听到的，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穆斯林很多的国家，然后有一个童工啊，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代导者，他就跟我们讲说，中国政府呢，马来西亚呢，欢迎中国政府移民很多的穆斯林到马来西亚做什么呢？这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宣教，看怎么宣教呢？我们知道说，穆斯林如果娶一个不是穆斯林的啊，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一定要成为什么？我告诉你，我妹妹就是这样。啊，我有一个我的第二个妹妹，好，二三十年前嘛，啊，二三十年，她到美国来读书，从台湾到美国，到密西根读书，结果认识一个也门的阿拉伯人，然后后来就彼此相爱了，哦，然后就去也门，然后就跟他结婚，所以我们寄回来的照片，我们那边就是戴着那个头巾，那只剩下两个眼睛了。好，我父母都很难接受这样。可是他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的，啊，你嫁给穆斯林，你就要成为穆斯林；那你娶穆斯林呢，你也要成为穆斯林。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就有这种的策略哦，这是他们的宣教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中国的穆斯林到马来西亚来，然后跟马来西亚的华人结婚，然后这些华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穆斯林。啊，不管娶不管嫁，通通要变成穆斯林。哎，他们是很强的哦。好，这是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危机？还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在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有这种情况了，就是说这些中国的商人他们到马来西亚去做生意，好，那我们觉得说哇，这是很好的。那可是生意人不是每一个都是很好的生意人，有的会欺骗，有的会。那个对当地的百姓有一些不友善、不友好的，或者一些没有道德的事情，所以也会引起什么反感。所以这我们刚说的马来西亚那个代表者已经在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要祷告。好，如果这种情况继续的恶化，这些中国商人到了这些穆斯林地区，或者到了这些一带一路地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很可能会引起什么排华啊？印尼不是发生几次排华吗？这些华人很会做生意，可是不太去爱这些当地人，所以引起当地人的一种反感啊。到时候动乱起来的时候，就是杀，就是强暴啊，烧杀掳掠都会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危机啊？这些危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留意啊，去了解的。好，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讲，那我们教会做什么呢？啊，我们刚刚说的啊，一带一路啊，这个经济战略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今年的2017年5月17号开了一个。高峰论坛，好，哦，哇，那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好，所以我们看见一带一路正如火如荼的在进行。那我们教会去印尼啊，印尼也是算啊，你知道印尼现在中国拿到了一个工程啊，这个工程也是蛮大的工程，就是从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一直到他们另外一个城市叫做万隆。他们要开一条高铁，本来是日本啊一直想要得标，结果全被中国给打败了。啊，现在已经从要已经在开始盖了啊，要盖这个高铁，然后盖好之后，从万隆还要再开这个高铁一直到泗水，啊，所以是不是蛮大的工程？所以当这个"一带一路"正在进行的当中，这个生意正在拓展的当中，那么我们。华人的教会如果看到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怎样要跟上去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抓住一带一路，赶上这个列车啊，成为一个宣教的契机。那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说哎，一带一路是2013年开始讲的，我们去印尼什么时候开始了？2009年。哇，我就发现到我们比他还早哎。所以我们不是要赶我们的，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是赶上一带一路的这个列车，是这个一带一路赶上了我们这个宣教列车。阿们，不是说我们多厉害，不是我们是先知，而是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祷告。我怎么知道要去印尼？我怎么知道说我们去印尼了几年之后会有一带路？我根本不知道嘛。但谁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运筹帷幄，上帝在调兵遣将。但是当我们祷告了之后，有一些事情神带领我们去做，当时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或者是我们当时想到我们所了解的一点点的啊一些知识，可是几年之后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到哇不得了啊，我只是上帝的一个器皿，我只是上帝在整个的大的战略、大的策略、大的寻道计划里面，我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器皿。我们会很惊讶上帝所做的。好，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好，所以我们09年我们就第一次啊到了印尼。那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说洛杉矶母慈祥堂一个教会去爱一个主义。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提到说我有一个妹妹是穆斯林，可是她04年我妹妹从也门来看我妈妈，好，然后我已经为她，就是说不晓得她怎么样能跟她传福音，跟她传福音也会有危险，她说她回去也门她到时候呵呵怎么办，所以心里很，然后我妈妈爸爸是一贯道的，这个是我爸爸是一贯道的坛主，哎，完全不同，哎，所以我的成长背景就是我的家庭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那个妹妹哈，她是2014年，她从也门来看我妈妈，好，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想说带她信耶稣，可是在家里不方便，因为我妈妈在家里还有一个佛堂，好，所以我们就把她带到 Starbucks， 好，然后跟她传福音，用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跟她谈谈谈，谈到最后就问她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她说要，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跟着我祷告。啊，我们就在其他巴士一祷告，哇，放声大哭，哭到不行哦，圣灵的感动他，所以我那个穆斯林的妹妹现在已经信耶稣了，哈利路亚，啊，怎么面对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跟他通 email 啊什么哈，我们都不能讲到耶稣，并且有啊，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现在知道我是牧师。他没有拒绝，哎，有时候我还跟他打电话，他还尊重我，哦，因为我想他可能因为留学过美国，所以可能比较开通一点，但是我妹妹有时候问他一些事情，他就不回答，可能不方便讲 ，OK， 所以请我这个妹妹，她很好记，她的名字叫茉莉花，嗯，好，那我09年第一次去印尼回来之后，爸爸就生病，然后那一天他在住在那个这边的 Garfield 医院。然后我要去看他，心里一直有感动，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诶，就是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然后一直有这节圣经。后来白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你一生都在求道啊，一贯道他们叫做求道啊，他们的弟兄姐妹叫做道亲啊，我说你一生在求道，我说你知道道是什么吗啊，我说圣经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最后是道成了肉身。我说那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你要求道，你就要接受耶稣。我说爸爸，你接受耶稣好吗？我已经跟他讲了30几年了，那一天居然他说好。然后我妹妹从台北，她是一个护士，她来看我爸爸，啊，她也信主了，她有另外一个妹妹，我三个妹妹，那个大妹妹呢？他在我旁边啊，我们一起到盖茨医院看我爸爸，然后妹妹很高兴我爸爸因为信主，然后就跟他说爸爸你受洗好吗，我爸爸说好，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一天为他施洗了啊，所以我就发现当我去关心这个穆斯林啊，神就祝福我的家庭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然后除了我发现哈，神真的是哈，做一些我从来没想过的哈。除了我的父亲信主以外呢，我整个教会这几年的当中也持续一点一点的在改变。 有一年我去的有人送给我一些这个叫做法蒂啊，印尼的这个传统服装啊，这个是礼服啊，这个印尼总统出来接待外宾也是穿这样的，也是穿这种的，不是穿这样的。啊，对对对，我现在常常讲到都穿这样，因为不用打领带，比较舒服。然后有一年呢，我们去之后回来，去的时候有人送我们好几件那个男生的这个板壁，所以我就回来叫我们就一个弟兄发一件。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九年来每一个主日一定会印尼咖啡组祷告，然后我们常常会讲说最近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每次我们去回来就会分享，弟兄姐妹持续不断的祷告，从小孩到大人都祷告。啊，现在开始我发现到神正在带领的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人去宣教，而是一整个教会一起领受，整个教会要出去宣教。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长宣啊，但是譬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弟兄啊 Roland 啊，他去年他回台湾办事情的时候，你居然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台北街头哈、看到那个印佣啊，印尼的那个印佣都是穆斯林对不对？很多都是穆斯林。他说那印佣哦，在帮助那个老人家嘛哈、照顾老人家，然后那个家的主人我们怎么对那个印佣这个态度这么恶劣？他说很奇妙，我的感觉哦，这个印佣是我的家人呢。他说因为印佣是我的家人。所以就发现说我们这样子持续做，弟兄姐妹开始有改变，居然会把印尼的穆斯林这些佣人看作是自己的家人。其实这是上帝的心意嘛，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跟沉沦。上帝愿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神要拯救的人。好，然后呢，然后这个弟兄他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他已经跟我一起去印尼已经四次了。以前我看他就是一个书生的样子，弱弱的，可是他已经跟我一起去印尼四次了，所以我就发现，对我在牧养教会来讲我觉得非常有福气啊，借着这样子的去关心一个族群，以至于整个教会一点一滴的在改变。啊，那九年前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为咖啡助祷那个小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十几岁了，一直到现在九年，这个孩子在一直在为咖啡助祷告。好，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福。好，那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去印尼啊？有一段影片，
洛杉矶穆鲁锡恩堂是一个普通的教会，跟其他的华人教会一样，我们努力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也愿意能在我们的社区里做盐做光。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胞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无论是在台湾监狱里的福音事工，还是在中国训练传道人，我们都支持和参与。
这是河南，刚刚那个四川，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教会为万民做见证呢？2004年12月26日，一个9.2级的巨大地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西边。这次地震海啸让14个国家的23万人死亡，最大的伤亡和损失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全世界都在援助他们，包括我们洛杉矶穆鲁锡恩堂。我们教会虽然人少，却捐出了牺牲性的奉献，因此印尼成了戴牧师心里的负担。印尼是一个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在美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能为此做些什么呢？从2004年以来，我们曾经三次尝试让戴牧师去访问印尼，不过 每一次都有状况出现，让带牧师无法启程。但是因着带牧师的祷告和教导，这个意象一直在兄弟姐妹中酝酿，终于在2008年末，通过有经验的宣教机构和宣教士，我们联系到了对印尼宣教事工最有经验的人员。从他们的信息中，我们知道印尼有超过200个未得之民。未得之民的定义就是一个族群中没有一个自立和增长的教会，在这个族群中的基督徒是少于1%的。戴牧师挑选了2个族群去访问，为了保护这2个族群中的基督徒和传道人，我们称呼这2个族群为咖啡族和灰族。经过许多的训练，在2009年9月，戴牧师终于去了一趟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这个岛就是在2004年被海啸和地震损坏最严重的岛。黄弟兄是一位印尼华侨，他陪同戴牧师一起去。当地的宣教士在那里为他们联系了向导和司机。黄弟兄也邀请了一位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他们同行。经过一个漫长的行程，他们终于找到了咖啡族。咖啡是这个族群的经济作用，伊斯兰教就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到处都有他们祈祷的庙。每人每天从早到晚必须有5次的祈祷。戴牧师在市场和一些咖啡族的朋友见面，又访问了一位族长。族长的太太为他们表演咖啡族的民族歌舞。戴牧师也试着与他们一起跳。在那里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当中没有咖啡族的人，他们的教会是被迫害的。即使这样，这些基督徒还是有意愿把福音传给咖啡族的人们。
但是住在这个地区，这个村子里面大概有7万人，是不允许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没有教会，所以他们需要搬来搬去的，就是隐藏起来来聚会，来很多国外。
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感觉是一个天赋。
我
们看到这个大地的有一个因为我们找到这个感应，然后我们能够打扮多少
我们的感应，等到我们出来这个感应，
这是我们拿到一个神的家，其实我们祝福我们这些人的量是很少。我们知道我们都受过的很多，但是我们这些人不能说，以我们的情况来说不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有坚强的力量，我们坚固。
这几位印尼人，他们是巴塔族的传道人，那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巴塔族的一个 一个神学生。好，那我刚你会看到说巴塔族已经是在咖啡族当中要传福音，可是五年才带了一个咖啡族人信主，并且这个咖啡族的人是因为他嫁给巴塔族的。好，那刚刚那个是一个师母，他一边讲一边流泪，因为很辛苦在那种地方，所以他说你们会不会再来，九年前他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再来，好，我们说会，好，结果我们真的是，他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每一年都去，已经去了九年了。好，好，那目前我们这九年来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呢？我大家请大家看，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这些事情。一个是我们这既然是很奇妙的神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大学啊，这个大学呢就在这个咖啡族39万多人的那一带，那个是一个山区，在那一带居然有一个大学，并且这个大学呢不是一般的大学，这个大学是一个伊斯兰大学，它里面是教伊斯兰神学的，然后它教伊斯兰，但是它有分系，它有教有英语的，教英语的，或者是学电脑的，或者学农业的等等的，好，它还是有分系。那所以真的很奇妙，神让我们有机会进到这个大学，然后我们跟这些比较会讲英语的跟这些学生们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直接用英语沟通。那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到这个大学呢？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他的学历他的资历就让这个大学接纳他。因为他是我们台大电机的，然后在普林斯顿的 PhD， 然后又在 USC 做了30几年的教授，所以他的履历资历送到这个大学，人家马上欢迎他。那我呢？我怎么办？我怎么进去？我是喜安堂牧师，早就被干掉了，所以我是跟着他进去的。他们一定问我你是谁？你是来干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是中文老师，后面有两个字没讲，叫中文圣经老师不能讲。我真的是教中文哦，我到里面我自己准备了一套教材，我自己收集的，因为怎么样学中文的教材。所以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大学4次了。那为什么我会去？因为当我知道里面居然这个山上居然有个大学，我就想说，如果能够进去的话，得着这些知识分子，将来这些知识分子可以跟他的同胞传福音，这是我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可是怎么进去呢？这是个伊斯兰的，他是要栽培他们的年轻人，将来成为伊斯兰的领袖。那我们如果想要进去传福音，那不是找死吗？真的找死。所以有一年，对。有一次，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对不对？所以有一次，就是这一次啊，我们进去之后，然后出来哈，然后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副教授就跟我说，刚刚有一个老师走过去，他说，我跟你介绍啊，这个老师就是教伊斯兰神学的。让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所以进到这个大学服侍哦，非常危险的。好，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很安全，就是因为我们要很低调，要很低调，要很就是很谦卑的依靠主，好，然后还要有大量的祷告。好，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就讲什么电脑啊，讲那个什么教育啊，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欢迎他。那你看看我在那边在讲什么哈？我在教中文，对。华骂是印尼话。我自己做的 PowerPoint 的教学。 是要欺骗他们了、啊、哈，但是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我才进得去。但是我进去两次之后，啊，进去两次之后，我发现越来越危险，啊，因为他们每一次都问说，你为什么要来？啊，你来做什么？啊，所以后来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师母他祷告当中，他觉得说叫我不要进去，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弟兄他自己进去。第三、第四次都是我们这个弟兄自己进去，但是反而蛮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弟兄就开始跟这个大学里面的副教授越来越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这个副教授呢，他自己也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是中学生的啊，所以他也请我们这个弟兄去。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副教授呢，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假的哈、啊，叫做 Sam， 那他是留学澳洲的英语教育的硕士。啊，对对，不要照相哦。对对，这些都不能照相，还有，对对对，
千万不要把它发到网上去了。
嗯，好好。
发给你认识的人，他们都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朋友，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跟他建立关系，他计划要出来读博士，所以他就请我们的弟兄帮他写推荐信。哎，那这个人如果出来读博士，又更有可能信耶稣了，啊、哦，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透过教育已经进到咖啡族，好，然后呢，这个副教授呢，你看看他的太太、小孩、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哥哥、嫂嫂、他的小孩子，他都开放邀请我们的弟兄到他家里面去，把他全家人都带出来，所以你知道他的心已经是一个敞开的，好，一个敞开的，这个就是多年建立的关系。那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桥梁，我们叫做那个什么什么和平之子，哎，和平之子哈、哦，这个人 ，OK， 好，这是透过教育来宣教。第二个呢，我们在做的叫做企业宣教，有的人叫做营商宣教，好、哦，这个 business as mission。那以前呢，以前我是会觉得说，哇，一个生意人，基督徒生意人。啊，不不，我说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意人，他怎么样爱主呢？他就是拼命赚钱，或者是努力赚钱，赚的钱拿去奉献。我说哇，这个基督徒不错了，啊、对不对？很不错的嘛，哈、哦。可是 business mission 不一样 ，business mission 是什么？你用你的企业哈、哦，就是整个企业就好像一个宣教机构一样，将宣教视为企业唯一的目的哈、哦，宣教哦。啊，不是赚钱为唯一的目的，是宣教，然后提供就业或生意机会，协助穷人脱离贫困，借着商业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这叫企业宣教。那其实以前呢 ，businessman 去 support missionary 已经很好的，但是呢，这个企业宣教是 businessman become missionary， 这个新的字啊 ，missionary。就是说生意人本身就是个宣教士。阿们。
阿们。
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生意人做生意的？好，谢谢。我们要鼓励哈，我们要鼓励生意人要有一个观念，你的企业就是目的是宣教。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会有更多的那个宣教的机会。那目前我们用的那个企业宣教有很多种模式，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的叫做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就是说借钱给穷人，啊，借钱给穷人，然后这些穷人呢借了钱之后呢，要不要还？
要还。
所以这个老板啊，他就说我不是做 charity， 我是做 business， 所以他借钱给穷人，然后穷人要还钱还要还。利息啊，利息我不知道多少哈，反正就是还利息，并且有时间性的，五个月你要还。比如说你借100块美金，五个月你要还100块美金，还要还利息。但是在这五个月当中，你要聚会，你要跟这个员工聚会，然后这员工聚会，他一开始聚会是唱印尼国歌，先唱国歌哈，然后呢再关心他们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子，并且他是有规定，你借的钱一定要做生意，啊。不是借钱去买东西，借钱一定要是做生意，他才借给你，并且他借是借给一群人。为什么一群人？因为可以互相监督啊， 啊，哪一个人不啊，哪一个人不还钱，你这个组的这个组里面的人借钱会受到影响，所以哪一个不还钱，大家都会骂他。所以他们的很多人就怎么可能呢？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不还，你不是要倒闭吗？啊，所以一定要有策略，然后一定要智慧，好，所以他们的还款率已经90%了，所以，现在是不只是可以打平，还现在开始有盈啊，有收入了，好，这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当他们在借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关心他的生意，还要教他们怎么管理钱哦，他们有一些很多的课程呢。啊，比如说怎么理财，因为这些原住民啊，他们有时候不懂赚的钱，也不懂理财啊，所以他们要开课啊，要理财，然后要关心他们的家庭，关心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有什么事情就会跟这些员工投诉啊，困难跟他哭诉，然后他们就想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之后就开始怎样传福音了，这就是他们的小贷款的那个传福音的方式。好，那现在我们在咖啡族。已经有这些员工在那，这些都是全部的，已经我们已经在那边有一个公司了。好，这个公司有这么多的员工啊，其中有两个是从雅加达总公司派过去的，啊，其他的都是在当地在工作的。好，那好，那这些啊员工当中有两位是神学院毕业，是传道人。但是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那边侍奉主。现在已经有1449个客户，所以这些的客户来借钱都是怎样，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好，这个就是企业宣教其中一个，就是透过小额贷款来传福音的方式。那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有这样，现在有11个员工在那边呢？啊，这主要是有两个人，一个叫 Frank， 就是他们的老板。好，现在没有时间讲哈，还有一个叫做艾丽，就是咖啡族第一个信主的，没关系，我等一下讲哈。咖啡族第一个信主的，就是因为他们两位，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机会影响到这个公司去到咖啡族设立一个分公司。好，那我们每一次去呢，因为这个公司哈，在整个印尼，这个公司在整个印尼哈，有28个分公司，它的员工有384个人，好，所以我们都会去它的总公司啊，先去从他们这边了解一下那个咖啡主任的分公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然后跟他们有些交流，或者是给他们有奉献，然后他们的员工很需要被栽培。他们的员工很需要有好的灵性，所以我们每次去呢，我们都会去好像给他们的员工有一个培灵的机会啊，查培灵的机会。那我们今年去的时候，我有时候问我跟师母去的时候，今年我们就问他说，我记得我就想起来，我们去年跟这些员工总公司的员工差不多30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曾经有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其中有几个就是很想要怀孕。啊，还没有办法生孩子。然后今天我去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我们去年为几个没想要怀孕的祷告，那后来怎么样了？”哇，他们就开始拍掌，他说：“有一个已经生了，然后有一个呢，今天也在，他是快要生了。”我就说：“哇，这个我们去年祷告，这个要看到神的作为。”我说：“赶快你上来一下，让我们照个相，捧着他的大柱子，就照了一个相。”然后我要问说，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也是想要怀孕的？又有3个上来了。然后我就请他为他们那3个人祷告。结果，哇，他为他们祷告也是很有力量哦，因为他自己得到祝福。我说你的祝福要怎样要传出去啊？然后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就在会场，我就去年还有人说想要结婚没有对象的，那祷告之后后来怎样呢？哇，他们就很高兴说，有一个那个下个月要结婚了，哇！然后他们的那个主管告诉我说，他已经35岁了很难找对象他说在印尼更难找对象，所以我们就很高兴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员工很需要有好的灵性，很需要被鼓励很需要有智慧，很需要从上帝来的能力，他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做这个 贷款生意，还有透过贷款生意去传福音去宣教啊。好，所以这个老板那个 Frank 跟我说哈，其实他最头痛的就是什么？就是员工当中有的不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有的人会偷钱。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啊，神又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孤儿院，就很奇妙的哈。那个我们认识的这个孤儿院，那我就想到哇，这个孤儿院哈很特别，就是这个院长叫做苏蒂，他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印尼华侨，然后他后来留学德国，拿到那个营养学的硕士，然后回来之后呢，他的收入是人家一般的印尼人的十几倍啊，印尼人一个月的薪水差不多300块，他已经是5000块，美金的哈，然后神就呼召他说你要去关心这些地震孤儿，所以他就辞掉他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说，这么好的灵性的一个基督徒的院长，他栽培出来的孩子啊，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品格。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每一年需要的那个教育经费是5000块，我们就很有这个负担，要帮他们在美国募款去帮助他们。好，然后我们就希望说，这些孩子将来能够读经济啊，以后可以进入贷款公司，然后成为贷款公司的员工，等于是。透过我们关心他们啊，这个孤儿院可以栽培神国度的工人，对，我们就抱着这个目的，哎，所以好，这个是讲到这个主地的过程啊。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孤儿院呢？因为是2015年在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哈，有发生那个暴动，所以我们就去不了，所以我们就留在这个大城市，然后就参观了一个清真寺。到底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哈，靠近我们去的咖啡族的地方，有20几个教堂被烧了啊，有些人就死了，被杀掉了，然后有人就逃难了啊。我们本来还是想觉得说没关系，危险我们还是进去，因为为了主嘛，啊，为了传福音信仰。但是那个贷款公司老板就给我们看手机那个视频，一个 video， 就是。里面就录着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就开车经过那这一带的时候，就被拦下来，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就把他拖下来，就点火就烧掉了。所以这个老板就你们绝对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那一年就没有进去咖啡族。那有多出来的时间，有人就把我们带去认识这个孤儿院。认识这个孤儿院之后，我们就哎，这个孤儿院以后可以成为贷款公司的那个同工的来源，就是这样接上去的。所以我觉得哈，神都有他的一些预备。OK， 好，这是第三个服事啊，这是在第四个服事。刚刚说的一个是透过教育，再来透过企业，然后透过孤儿院，现在是透过什么华人教会？因为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当地的华人教会有很多都是蛮有规模的，其实他们去跟咖啡族传福音是不是最好？对不对？他们也会讲印尼话啊，虽然咖啡族也有他的母语，但是他们很多还是会懂印尼话。但是印尼的华人教会发现到他们很需要被鼓励，因为他们有三个障碍。第一个，种族歧视。我们华人不喜欢被种族歧视，华人会不会歧视别人？
会。
我们在台湾以前就是讲那些原住民叫什么？叫做环呐，是不是歧视人家？啊，我们在美国说黑乌龟啊，还有老塞狗啊，我们会不会？我们也会歧视人家。那当地的华人也会一样，也是哎环啊啦，然后那个印尼话他们哎环啊尾啊，很强烈那种歧视哈。所以你有种族歧视，你就没有爱，没有爱你会不会传福音？就不会去。OK， 好。第二个呢，害怕，因为华人遭遇过好几次的什么排华。还有呢，狭窄，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跟当地的华人教会说，哇，他们也很感动，说哇，我们从美国洛杉矶到了印尼去关心这原住民，他们也很感动。可是我就说，哎，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些原住民？他要吗？他还是跟我说，牧师啊，他跟我说，我们的意向哦，就是要跟华人传福音。可是咖啡主就在他身边啊。这牧师你就在他身边，他说我们的意向 就是跟华人传福音。可是所以这种的那个没有这个国度的观念，没有这个神要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来认识他，没有这个看见的话，这个狭窄就影响了他，不会去关心他的吝啬。好，但是呢我们这样子还是继续不断的去，渐渐我们发现到也影响了啊，我们会跟当地的华人教会或者是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尽量的去交朋友啊，鼓励他们。所以去年开始我觉得开始有不一样啊，他们开始会彼此相爱，会合一，然后会去啊为这个咖啡主祷告。好，那么刚刚已经讲的四方面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今年呢我们渴望有一个突破，就是福音广播啊，福音广播。哎，那我们就祷告，已经祷告一年多，希望能够有咖啡族化的那个广播，好，这样子的话跟无远佛界。好，可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已经预备好跟那个洛杉矶的员工，我们公司讲好跟印尼的电台已经联络好，结果去的时候他们说啊不行耶，我们这个电台在咖啡族那边我们没有发射台，就是没有办法成。结果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艾利啊，那个第一个信主的咖啡族的，他突然想起来说，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咖啡族附近，他是用雅族语在传福音。哎，他说我联络看看，可不可以让我们用咖啡族语来传福音？啊，所以后来他就去联络了。结果那个姐妹啊，用雅族语传福音，那个姐妹她已经在那里30年了哦。嗯，他说我们最近来了一个咖啡族的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哈，她信主了，还去受了神学训练，已经毕业了，现在到我们的电台要来做广播，做咖啡族化的广播。哇，我听得我差点昏倒，怎么会有这种事啊？所以这个事情可以成就了，有电台，有可以广播的人。如果这几年我经历到很多很多的神迹，根本没时间讲。好，那第六个就也是今年开始要在咖啡族那个山区里面盖一个什么24小时7天的祷告塔。我刚说的啊，刚在影片里面啊，最后不是有那个巴塔族的传道人，对不对？现在给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传道人，他自己在山上买了一块地种玉米，这个是玉米已经收成完了之后，其实他的心的什么，他想要在这个地方盖一个祷告塔。他有个负担，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为整个咖啡族祷告。嗯，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有这个需要，盖这个祷告塔差不多要美金20000块，所以我们现在是为这个事情在祷告，求神自己来预备，能够有一个祷告塔。如果祷告塔起来，他们会有24小时7天的祷告，我相信对整个咖啡组织的393000人的归主会更有影响力。阿们。好，好，所以刚刚说的，从2004年，因为南亚海啸死了23万人，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开始祷告，一直到2009年啊，然后我就祷告，神你在印尼要做什么？结果我们教会奉献很多为印尼，所以我就祷告耶稣，你要我们教会为印尼做什么？祷告了5年之后，神让我们知道就是要去专心为一个族群，好，去爱他们。对，好，那所以后来我把它累积起来，这几年的经验，我们的步骤是这4个步骤，叫做 push。 第一个步骤就是祷告，祷告之后你会发现到，祷告之后你会关心这个族群，然后你爱这个族群，然后你会去好像很敏锐到底神要怎么做，然后你好像整个的那个属灵的触角，属灵的那个电无线电哈电那个就张开来，然后神就让我认识了这个人哦，然后这个人就让我认识这个人，好，然后就开了大学的门，然后就认识这个人，好，然后就开了那个企业宣教的门，哦，又认识这个人，然后就认识了孤儿院，好，认识这个人就认识卫理公会，然后认识这个人就可以做广播等等的。我发现到第一个很重要就是祷告。我们教会我们的人力财力都很有限，哦，我们还不及时跟那个教会，我们能够为39万人做什么，就是祷告，神就行神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了解什么是宣教，了解有哪些未得之民，你对哪一个国家有负担，你就要了解那个国家，了解那些族群。第三个 要脚踏实地的要去看，啊，所以我们已经去了九次了，啊，每一年都会去。最后呢，就是要爱，就是要用心。这个爱啊，第一个一定要是爱神，啊，因为我们离掉神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跟神有关系，啊，然后呢，我们教会里面一定要彼此相爱。我们能够这样子九年继续下来哈，我觉得教会里面的彼此相爱很重要。好，不然的话哈，我也知道有些牧师很有宣教的负担，结果那个教会没跟上去，最后就牧师跟长子有冲突。啊，牧师说我要做宣教，长子说我不要做宣教，最后牧师就走了。很可惜，就为了宣教，结果教会分裂，或者是传道人离开。所以一个是爱神，一个是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好，然后就是要爱这个族群。然后爱这个族群，好，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十节，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八节是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大使命，这个万民，好，就是 all ethnic group， 好，不要只是想到国家，而是想到国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族群。好，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祷告，然后等候神，接下来我们就是顺服神，然后就很多神迹奇事就发生。啊，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族群，可是未得之名还有将近七千个，将近七千个，所以我们教会认，我们教会关心了一个，还有好几千个等着你们，你们要不要？啊，好，这个是。这个资讯一直在变啊，就是从那个 Joshua Project 啊，本来我们说听说二十万，现在已经是三十九万了。OK， 啊，这实际去看的啊，我这要讲快一点哈，就是去看的时候我就很震惊，他们是怎么吃饭的，都是要坐在地上，那脚都已经酸了，还没吃饱啊，然后要用手吃饭。然后没有卫生纸，要用左手擦屁股，就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跟着他们一样。左手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没碰过。OK，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不习惯，在那里又那么热，又热，蚊子又多，然后又感觉到很脏，你会很不习惯。但是你一定要去，你要仔细看，不能只是头脑想。OK。然后去的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了，所以现在我也蛮习惯的。好，这是咖啡族啊，第二个姓族的啊，他因为嫁给巴塔族了。好，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最主要是心理啊，爱主、爱人，分别为圣、合一，然后顺服主，神就会做工。好，最后我们读这段圣经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供物，是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羔羊。我请问，这一天在天上的宝座面前，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会在的举手。会啊，你都信主了嘛？我觉得你如果还不确定的话，才赶快去找牧师，重新上课一下。你要清楚重生得救，你又知道你一定会在那里。好，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讲这段圣经，我又多问了一句：你在那里的时候，啊，你在天上穿白衣、手拿棕树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你旁边会有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旁边会有什么人？
自己的一家人。
会有咖啡组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来，我们为咖啡组祷告，我们为咖啡组奉献，我们实际的去到他们的当中，以至于这些人可以透过交易信主，可以透过小额贷款信主，可以透过广播信主，可能可以透过将来有人在那边祷告啊，有人会信主，所以将来我们不只是自己。到天上去，我们旁边会有一些人因着我们也会上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向。 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想到这节圣经，啊，再怎么样辛苦也要祷告，再怎么样没有钱也要奉献，再怎么辛苦，啊，谢谢，哈利路亚。所以，那第一个就是说，OK， 第一个，如果说你们愿意在祷告上支持，愿意在奉献上支持，啊，或者是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好，你们可以跟加入我们。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有6000多个族群，你们教会也可以去爱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一会爱主，你们的教会也能够一会爱一主，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赞美。好不好？有几位能够开口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次戴牧师的分享，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经过他这样的分享，让我们更认识对于穆斯林的负担。主啊，我们愿意以金钱、以祷告来扶持这个事工。主啊，我们宣告你的德政，在这些宣教士进入这些穆斯林，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主啊，求你
保庇
遮盖他们，
阿门。
与他们同去，主啊，无论他们到每一个哪一个角落，主啊，你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主啊，你也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
愿
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阿门。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当初常教我们就是要得万民得救，主啊，求主你渴望我们的心能够为主做。为得之名的传道工作，当你赐福给爱慕师，你众教会能够为主做灯做盐，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亲爱的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阿门。
主啊，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不但听，我们也能够起来行，
阿门。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听到。而且行道的基督徒，
阿们，
但是我们在各个岗位，在各个角落，各个教会都能起来服侍主，
阿们。
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希望能够把
是的哦，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那个 workshop 就到这里啊。本来想要给大家有Q&A 的时间，好像没时间。
没就好了。请问那个贷款公司是谁的？
啊，
有300多个员工是不是？
对对对，三百。
大的公司是谁？
380个，那个 owner 就是那个 Frank。
他是美国。
他是印尼华人，印尼华人。
不是教会成立的。
不是，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 business。
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对。他基督徒，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 mission 的 partner。嗯。
我好像那个里斯本的一个小岛。
啊，里斯本。
他接近那个什么巴基斯坦多远？
哦，里斯本啊。里斯本的小岛。
里斯本是一个小岛的一个国家。
嗯，
好。我记得好像在印度或许那个。不卖或者那个巴基斯坦，
我不知道哎，你
没有听？
有个小岛叫里斯本，
是一个国家嘛，一个岛国嘛。最近那个中国不是他们开发过了一些那个机场港口，他们没有办法用，欠他们这样。
啊，
管制100年的事情，就我看了一个小
岛。哦，我知道，那是在非洲啊。 非洲东岸呢，在非洲，
非洲
对对对，
在
非洲，对对，靠近那个波斯湾、印度洋那个地方，对。
哦，不是在那个巴基斯坦附近，
不是，
哦，不是，
有点远，哎，没事，没事，哎
，OK， 蔡小姐哈，我们王牧师王若明是我们罗省基督教联会的，现在联会做主席了。
哦 ，OK， 好好，
我们教会很多的宣教士工啊。
哦，对对对，
可以跟你们联系。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
就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宣教主任，
哦，
他也是做在大理做，曾经做过，我们一个成立的
云南那个，
对对对对，
小二菜馆，是我们是自己的小二菜馆，
哦，你自己的，哇，
后来现在升了到现在不行了，就有
抓，对对对对，
他们都离开了，现在我们
对对对对，他们
也是我们希望
对中国管制很严格，因为他们也怕成为地下钱庄啊。
一带一路，我有个国语牧师在首尔等，他也讲到一带一路怎么跟宣教联
合，哦，对对
对对对，我这个怎么来教我们的两个三位一体什么维克尼，他就用一带一路就是来介绍。其实一带一路也是神在预备，我们在宣教了，我看到保罗也是神最
最好
的宣教的路线，罗马的走，
对啊，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变成宣教的路啊。
宣教，我们也
对对对对。
我们莫斯科也有教会，但是也是最近也是莫斯科也是越抓得很紧，
对对对。
哦，莫斯科，
对，
哇，
在圣彼得堡，
圣彼得
堡，俄罗斯。
哦，俄罗斯，哦，你们教会在那边？对对，我知道那个普世丰盛。哦，对不起。